大家好，我是杨尼斯，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杨尼斯讲大便，杨尼斯 talking shit。 好，我们要接着上面两集继续来讲一些关于同志友人的东西。那这一次主要讲的是一些行前的时候可以做的一些心理准备，跟我自己的作为第一次去的人的一些心路历程这样子。好，那我先补充一下，就是前两集好像应该要讲到但是我忘记讲到的东西。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这一次去是9天8夜，但是它通常是8天7夜，因为这一次去的它每一年的路线都不太一样，然后几乎都是停靠3站左右，但是因为今年还蛮破天荒的跑到了阿鲁巴跟古拉索。那如果你们不知道阿鲁巴跟古拉索在哪里的话，可以去 Google 一下，因为他们几乎已经是非常接近委内瑞拉，大概距离委内瑞拉只有50公里远这样子，所以我们基本上已经是从北美洲跑到南美洲了，所以比较久一点，所以我们最后花了2天在海上，就是完完全全就是2天没有下船，直接返航这样子。那不然通常就会是，第一天是上船嘛，然后第三天、第五天、第七天或者是之类的，然后就是有下船，然后就回去，就是通常是8天7夜，但是这一次是9天8夜，就是比较久一点点。然后第二点就是，如果你提早，好像听说早一点订的话，然后如果你有打电话给公司的话，你其实好像是可以就是选择你要的房间号码这样子。那如果你们是一群人，因为像我在这边就是遇到很多是那种就是一群达拉斯来的，或者是一群 Seattle 来的，或者是一群 Vancouver 来的，那他们其实就是可以打电话跟公司说希望他们的就是房间是连号的。那连号的话呢，一个好处就是那个阳台可以打通，就是我是到最后一天才发现，就是原来每个人的阳台就是跟隔壁房间那个阳台，就是一半是墙壁，但是一半是一个半透明的门，然后那个门是可以打开的，可是你没有办法自己打开，你要叫就是船上的工作人员来帮你打开。所以如果是你已经确定你是要跟朋友一起去的话，那如果你们是连号的话，那你就可以在上船的那一天就直接跟他们说，就是我希望跟我朋友的这个阳台是打通的这样。那阳台打通这件事情在17楼，也就是我刚之前有提到过的总统套房，是还蛮常见的事情。就是17楼的话，它是只有船尾的部分是有房间的，因为我之前有说过，我有说过吗？就是15楼其实就是屋顶了，15楼就是沙滩椅跟那个泳池跟热水池所在的地方。然后16楼跟17楼有点类似像顶楼加盖的概念，就是不是整艘船的大小，就是16楼跟17楼就只有在船头有一点点，跟船尾有一点点。那16楼的船头那边是船头的那个派对的延伸，等于说船头那个派对可以从15楼走到16楼这样子。然后船头的17楼是通常在一般的 cruise 里面的话，好像是给总统套房的人去的一个类似他们私人的可以晒太阳跟什么的那种空间，可是在我们就是被同志友人包下来的时候，17楼就会被大家叫做 dig deck。 dig deck 就是大家会去那边，有点类似夜店的暗房的概念，大家就会去那边就是找人，就是在那边吹吹打打这样。然后16楼的船尾巴是一个叫 Windjammer 的一个自助式餐厅，那我通常几乎有80%的时间都是在 Windjammer 吃。那我们之后还会再介绍船上设施的时候，会介绍就是还有另外一个 Main Dining Hall 这样子。然后呢，船尾的17楼就是总统套房的地方。那总统套房的话，就是它总共首先房数就不多，然后第二就是它有点类似像是么字形的一个长廊。那左边的那一群的房间可以全部连在一起，就是他们的阳台可以全部连在一起，然后中间那一群的房间的阳台也可以全部连在一起，然后右边那一群的房间的阳台也可以全部连在一起。所以通常，可是这三个地方本身是不相通，所以左边连不到中间，中间连不到右边。然后通常那里就是群交会发生的地方，就是 orgy， 就是大家会在那个就是阳台，他们就是每天可能会有一个固定时间段或是不固定的时间段，就是阳台全部连在一起。那你就可以去那边跟一堆陌生人打炮，然后可能就是有，我那时候去，我只去过一次，我觉得应该有几十个人，可能甚至有到100个人嘛，我不确定。 然后对，但是通常可能都只能在阳台活动，那除非是那个房间的总统套房的房间的主人的那个门是打开的，那你才可以进去。那有些人他可能就是虽然开放阳台让大家打炮，可是他就是把房门把阳台通向房间的门锁起来，所以大家不能进去这样子。好，然后哎，好，讲完这个东西哦，对，然后再讲就是每年的停靠地点就不一样嘛，所以我听说明年会停靠在巴哈马的 Coco Cay， 那 Coco Cay 的话就是一个有水上乐园的一个地方，然后那个水上乐园好像也是专门只有给那个游轮的乘客使用的水上乐园这样子，对，所以如果明年有要去的话，可以期待可能会去到巴哈马的 Coco Cay 这样。好，然后哦，行前可以带上船的东西，就是我觉得不用带食物，我自己带了就是半箱行李的，就是泡面啦、啊，什么美露啊，然后一堆小零食，完完全全不会需要用到，因为船上24小时都至少有一个餐厅是开着的这样子。然后我非常非常就是喜欢的是一个在5楼的叫 Sorrento's 的一家披萨店，因为那家披萨店就是好像是会。休息时间是每天的早上7点到11点，所以基本上如果你是 party 结束的时候，你都可以去那边吃披萨。然后我之前也说，就是那些钱其实都已经是包含在你的游轮费用当中，所以我每吃一块披萨，我就会在心里想说，哦，我赚回了，就是可能50块台币这样子，所以我多吃一块披萨就多赚50块台币。然后所以完全不用担心。它就有点像台湾一样，就是你24小时都有地方可以吃东西，不像在美国，你可能凌晨3点你要去吃东西就没有东西可以吃了。这样，好，所以不用带任何食物上船，真的完全不用。然后你在那边，你花了那么多钱，就是去好好的把他们的食物全部都吃完，不用再吃自己的食物。然后上船，我忘记大概第几天，就是你就会发现你房间多了一个包包，然后那个包包的款式每年都不太一样。像我们今年拿到是一个 duffel bag， duffel bag 的中文是什么？就是像你去健身房的时候可能会拿到那种大包包，或者是那种行李袋，因为是行李袋的概念嘛，对，就是蛮大一个的。然后听说前几年有发过后背包这样子，那它就是每一年的款式跟样式都不太一样，所以我今年拿到的，我觉得明年拿到可能就是会完全是不一样的东西。那我觉得那个 duffel bag 其实还蛮好用的，因为它的侧面有一个开口是可以让你塞鞋子进去的，所以就是带去海滩就特别就还蛮方便的，就是你可以塞一双拖鞋进去里面这样。然后所以如果你有考虑说要再多带一个包包或什么的话，好像也不一定需要，因为就是你下船以后你就会自动多一个包包了。然后再来的话就是事前的准备，除了上次的一些就是衣服的准备以外，还有一些蛮重要甚至蛮重要的东西可以准备吗？第一件事情就是那个你的房间门的装饰，我告诉你大家非常非常非常的夸张，就是每个人的房间门都布置到一个极致。就是我跟我室友，因为我们就不熟嘛，我们是上船之前才稍微认识，然后我们就做的很简单，因为我们都第一次去，所以就是他有带一些磁铁，然后我就是印了一些我的照片，他也印了一些他的照片这样子，然后我们就是用磁铁把照片粘在门上面哦。然后大家就是都可以多带磁铁，因为那些门都是可以磁铁都可以吸得上去的，对。然后好，我们还有一个就是白板，然后也是磁铁的白板，然后还有一支笔，那你就可以如果有人想要看到我们门上的照片，觉得说对我们有兴趣的话，那他们就可以用白板在笔上面可能用笔在白板上面留下他们的资讯或什么东西的。那我们这种已经是最最最简陋的哦。我可以举一些例子，大家还做了些什么东西。那有些人就是买那种字母磁铁，所以你就是可以拼成就是各种各样的不一样的字母啊，或者是 各种各样不一样的单字。然后有些人呢，他门口就是他可能用延长线就是插头插到房间里面，然后门口那种 disco 的灯或者是 LED 灯，就是整个门就是亮的，然后放那种超大海报，然后还有人会在门口可能粘一个小小的篮子，就是小篮子，然后那个篮子就是可以装卡片，因为有些人会准备名片，然后 我前几集应该也有讲过，就是名片的事情，就是你会在上面写你的房间号码、你的名字，还有你的 IG 跟一些你的肉照这样子。然后就是他就是我看过有人他是有放就是可能两个粘在墙上用磁铁粘在墙上的小盒子，一个写 inbox， 一个写 outbox。那 outbox 的话就是放他自己的名片，就是大家可以从 outbox 里面拿走他的名片。然后 inbox 的话就是大家可以把他们的名片放进去，所以等于说他每一次回房间的时候就会去 inbox 那边，就是拿起那些名片，然后就看说，我这次不在房间这段期间又有多少人就是来留东西了，然后或者是也有些人会，我想一下还有什么样的东西。放一些就是，我有看就是我们那一排就是有一群就是也是来自旧金山的，他们就是每个人都有一个就是类似超级英雄的 AI 海报这样贴在他们的房间门口这样，反正就是尽可能的对你的门就是有创意一点，然后这些门上的东西就会吸引，其实我觉得还蛮真的能推销你自己的，就是我说还蛮常经过一些门，然后我觉得上面的人很帅，我就会停下来看很久，然后就想说，他有留下资讯，然后就可以跟这个人就是稍微认识这样子，对。但是我觉得，门的一个缺点就是说，这个认识可能是很单方向的，就例如说我留名片给你，但是你不一定会，就是反而是给你一种你是面试官，你可以挑选你想要的人的那种感觉，跟在舞池里面或者是在餐厅里面认识人不一样。因为餐厅里面或者是舞池里面认识人的话，如果你们都彼此想要认识对方，你们都想要进行聊天或者是什么东西的话，那至少你知道你们是mutual 的。可是在房门上的那种认识方式的话，就可能会比较单方面一点。那我们房间的故事是，就是我们原本就是把东西都贴照片啊那些东西都贴上门，但是因为我们是面向里面的房间，所以我们的正对面的那个房间是面向海边的房间。那我们才刚贴完，我们第一天早上第一天下午才刚贴完，然后好像对面那个门对面房间的人就不小心把他们阳台的门以及他们的房门同时打开，所以海风就直接从外面灌进来，然后就非常的强，然后就是直接把我们所有的照片全部都吹掉了。然后他就有拿笔在我们的那个白板上面写说，就是 sorry， 就是 all of your things flew off， 然后呢 try to fix it but 就是 didn't work， 所以他就是把东西就是整理起来然后就放着。那我就跟我的室友就是那时候就讨论说，好，我们之后可以找时间来弄，结果后来我们整个星期都没有时间再弄那个东西，所以我们的房门就是空的。那也不用觉得房门空的就很可耻，因为其实也蛮多人的房门是没有做任何装饰的这样子，所以就看你有没有想要在房门上面做功课这样子。那不要的话其实也没差，就是大部分人都会做，你就觉得很有压力。然后另外一点就是你的阳台也可以做装饰。那阳台做装饰的话，基本上我觉得面向海边的阳台比较少做装饰，因为海上又没有人可以看到你，除非你是除非你面的海边是停靠岸的时候面向陆地的那一边，那这样的话你肯定是可以做一些装饰。那大部分人会做装饰的是面向中央公园，或者是面向就是就是会面向彼此，就是你可以看到对面的那种房间，就像我的房型这样子。那大家可能就会在那个阳台上面放一些就是国旗啊、彩虹旗啊，或者是一些字，像今年非常非常有名的就是那个白莲花大饭店的 White Lotus 里面，就是 Jennifer Coolidge 讲的那几句话，例如说 Do you know these gays？ 或者是 These gays they're trying to murder me 这样子。你就看到很多人的房就是 balcony， 他们的阳台上面就会贴这些东西，这样那也是一种可以行销自己的方式。那我自己是没有注意到，但是我听蛮多人说，就是他们会从房间可能看到对面的人，例如说他们就在房间里面就是打炮，然后就是窗帘没有拉，或者是直接在阳台上打炮。虽然这件事情其实是不被允许的，就是我们从一上传的时候广播就有说，就是不要在外面打炮这样子。而且他讲的就是很好笑，他就说我知道就是大家都是很就是来这个船就是都是要想要找炮的啊，但是就是他就说了三遍，他说但是就是 take it inside take it inside take it inside， 就是让他在室内发生，不要在外面这样子。他说如果你跟一个很想要打炮的对象走到那个我们的中央公园，然后呢看到就是一棵树，感觉那棵树后面不错，不要往那个方向走，回你的房间这样子。然后呢，但虽然他广播是这样讲的，但其实后来听大家讲说，就基本上你不要在一个显眼的地方就不会有事情。例如说 你可以在晚上的时候躲在树后面，你确定就是不会有人看到你，或者是其实很多人都直接在舞池里面，就是被很多人围住的时候，就是在舞池的一堆人的中间，就是直接打炮之类，其实这种事情也会发生，所以没有到那么严格啦，就是只是不要就是在大街上，例如说稀稀疏疏的人，然后你在大街上跟大家就是这样，对，只要不要发生这种事情，基本上都还好。然后另外就是我之前有说过，就是有做 digital cruise card， 其实你可以去，会有人就是事前会在网络上贴那个 digital cruise card 的那个连接，但是没有的话，你自己上 Google 其实可以直接找到。那那个东西就是做完以后就当你的手机萤幕嘛，就是之前有讲过。那之前这一年我不确定前几年有没有，就是也有人做就是狗牌。那我觉得那个狗牌还蛮好用的，就是我做那个狗牌以后，还蛮多人就是有因为那个狗牌就是跟我聊天这样子。那那个狗牌就跟就是第二天的那个狗牌，就是 Dog Tag Tea Dance 的狗牌，就是会长得不一样。那我的狗牌就是正面是我的名字、我的房间号码跟一句你想要留的话，然后背面是一个QR code， 然后那个 QR code 它就是有设计成是，就是你会扫完以后是不需要网络的，它就是一个 contact info， 就是类似像扫完以后就是你的 iPhone 的那个加联络人的那个界面这样子，那上面会写你的电话号码，然后看你想写什么啦，我就是留我的电话号码、我的 IG 或什么东西的，那大家可以再从那个 IG 的连接点进去 IG， 但是在那个情况下，如果没有网络的话，你就可以先把那个页面截图下来，这样子，那大家就之后再去加就好了。然后，哦，我在那边留的那段话就是，我就是我的名字，然后我的房间号码，然后下面一段话是，就是 My pronoun is whole 这样子。然后很多人看到就觉得很喜欢，然后大家就说，哦，天啊，这个东西太有用了，而且我自己也觉得很有用，是因为，在舞池里面，你想要认识人的时候，你通常还是会先问对方的名字嘛，可是你在舞池里面超级吵，所以你就会发生像这样子的对话，你就问说 What's your name？ 然后就说 I'm David， 然后你就说 What？ 然后就说 David，What's yours？ 这样子，然后就会一直来回，然后就听不懂对方到底在讲什么东西。然后呢，我的方法就是我就会带我的狗派去那个派对现场，那我就会直接他问我 What's your name 的时候，我就会直接把我的狗牌这样子就是秀给他看，上面就是写 Yanis， 他就说哦 Yanis，OK，、okay、对，反正就是我觉得是一个还蛮好用的东西，然后我明年可能也会再去做一个吧，这样。然后那个狗牌呢，就是我不知道如果你们明年有的话，就是他不用 ship 到你的地址，所以就是说你不用担心说哦我在台湾买的话，那他还要就是寄到台湾，那个运费很贵，他会直接寄到你船上的房间里面，所以你完全不用担心，就是直接到船上，第一天到船上，然后你到房间的时候，那个狗牌就你在你房间了，就非常非常的好用。好，那接下来的话就是就是关于带酒上船这件事情，因为我之前有说过，就是船上有那个 alcohol package 嘛，就是你要买那个package 你才可以在床上喝酒，但是可不可以自己带酒呢？基本上它是有规定说一个房间好像不能带超过两瓶750ml 的酒，所以基本上你就是一个房间最多只能带 1.5 公升的酒，其实很少，但是很多人都用不一样的 paper 来带酒，比如说就是把酒装在他的干洗手里面，或是把酒装在他的洗面乳的罐子里面之类的，或是把酒装在他们的保特瓶里面，然后就是把它装得很不像酒，然后就可以带很多很多酒上船。但是就像我之前说的是，我觉得其实没有到很有必要带酒，因为船上有更多不需要靠酒就可以开心的东西，那这个东西我们之后再介绍。然后呢，我自己的话就是我自己是除了我自己觉得我很勇敢以外，就是船上的每遇到的每一个人听到我去都觉得我非常勇敢。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因为第一是我在船上的年纪算是非常非常年轻的，就是我遇到的人之中我只有知道两个人的年纪比我年轻，然后其他人大概都30几岁40几岁。然后第二件事情是我自己一个人去，我跟一个完全不是认识的人就是分房间，就是很多人都说他们完全不敢这么做，因为他们完全就是这就非常的风险很大嘛，因为你完全不知道另外一个人会是谁。然后第三件事情是我在去 party， 不是我在去那个船上之前完完全全没有认识任何一个人去。很多人他们虽然可能是一个人去，虽然一个人去的人就已经很少了，可是那些一个人去的人基本上他们可能也是，哦，就是我有什么 Instagram 的 friend 就是会去，虽然可能不熟，可是就是会去这样子。可是我完全没有任何一个认识的人要去，所以我所有知道的人全部都是在上船或者是上船之前才认识的。然后第四件事情就是我在上船之前也没有去任何的 circuit party。 那 circuit party 我觉得有点难解释，就是类似那种像台湾的 S2O 的那种感觉吧。对，我从来没有去过任何 circuit party， 我也从来没有去玩过部分的娱乐性药物，所以呢很多东西都是第一次在船上发生的。对，那我去之前就非常非常的紧张，因为就是我不知道我室友人会怎么样啊，然后我也不知道就是啊我的身材会不会被喜欢，或者是我的种族会不会因此 会吃亏，或者是说就是啊如果就是我去那边然后发生什么事情，然后没有办法好好玩整个行程，或者是说因为我这个东西也是我其中一门课的作业，那我会不会太专注于就是记我的笔记而没有办法好好的玩。就是在去之前，尤其是去的当天，因为我在去的前一天得知就是我在这一段时间内就是得淋病，然后所以我那件事情也让我压力非常非常的大，因为我想说啊如果我得淋病的话，我要怎么去好好的在船上享受一切，因为我还可以约炮吗？我这样会不会传染给别人？然后或者是我如果要约炮之前，我是不是都必须要跟别人讲说我有淋病，然后才能看他们斟酌要不要跟我打炮。然后呢就是这一切压力都让我觉得就是压力非常非常的大。但是上船基本上我到第一天都还是有点就是难以适应，就是因为真的太多事情同时发生了，然后就会有那种 FOMO。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FOMO， FOMO 就是 Fear of Missing Out， 就是你会担心说哦，我花了这笔钱来这边，然后船上有这么多事情同时在发生，那我没有办法每一件事情都享受到，然后这件事情就会让你觉得有很大的焦虑。但是基本上他第一天就在广播直接就会开宗明义的跟你讲说，船上就是有很多事情同时在发生，甚至有很多秀就是同时在发生，所以你不用担心你会 miss 掉什么东西，因为你一定会 miss 掉什么东西。所以如果你每一天都陷在那种啊我要赶快从七点我要赶快去这个秀，然后呢八点我要赶快去哪个地方，然后呢都在安排那些行程的话，你绝对不会玩得开心。你就是好好的享受当下，然后你就是 you're on a vacation， 你就是在度假，你在度假你就是好好享受你当下有什么，你就是享受当下的东西就好了。你完全不要去担心你怎么安排明天的行程或者是什么东西的，就是你就是好好的享受你的假期。你要在海边，不是你要在海边，你要在屋顶的那个沙滩椅上睡一整天，你开心，就是重点是开心最重要。就是甚至就是有人用广播来告诉你这件事情，所以就是基本上第一二天以后，我自己就没有担心那么多东西，包含说我的身材焦虑。其实你会发现其实上面的人真的是各种各样的人都有，但是我不否认有很多非常多非常多身材很好然后很好看的人，可是不知为什么那个环境就不会让你特别觉得在他们身边你的压力很大。就是可能是因为我有被很多身材比我好的人表示出他们对我有兴趣，那我也有被很多身材比我不好的人表示出他们对我有兴趣，可是久而久之在船上你就不会觉得身材是一个看人的标准了。就是我不觉得这些对我有兴趣的人是因为我身材好，还是或者是我也不觉得他们是因为哦跟我相比他们的身材比我好，所以跟我在一起他们有优越感他们才跟我在一起的。就是你在那边你会感觉到每个人跟你的互动让你感觉到他们不是，他们一定是对你的外表有兴趣，毕竟你在那边才七天，你是能认识一个人多深。可是那个外表不代表你的身材，也不一定代表你的种族。虽然我觉得在船上的种族偏好其实是蛮明显的，可是他们的种族偏好不会特别让我感觉到非常的不舒服。就是应该说他们还是可以跟很多人都 have a good time， 虽然就是说假如有一个人他可能就是非常的对亚洲人有兴趣，可是你还是可以看到就是说他不会说哦我就只跟亚洲人混在一起，就是我还是会跟各种人种的人混在一起这样子。然后假如说有 白人，或者是甚至不是他喜欢的对象，就是想要跟他就是跳个舞，或者是想要就是跟他就是友善的亲嘴这样子，也大家也通常都不会排斥这样。像在船上有也是有就是这样很不是我的菜的人，然后我也没有想跟他打炮。那可是我们每次见面的时候，如果他要跟我就是在船上就是亲嘴，算是一个还蛮常见的就是打招呼的方式，就是我们用这样的方式打招呼，我也不会特别排斥这样子。就是那整个氛围会让你真的觉得，就是不管你是怎么样的人，不管甚至是不是你不喜欢的人，你们都可以相处这样子。对，只有一个人就是后来让我就是没有到很想跟他相处，可是我现在没有要讲那个故事的意思，我就等下次再讲。所以这些东西都是可以让你在心理上，就是让大家如果对于这个游轮还是会紧张的话，我觉得其实真的不用紧张。我觉得我前面我在上游轮到第三天第四天的时候，就突然觉得说我之前到底干嘛这么紧张，我这么紧张到底为了什么，就是船上完全没有需要让我紧张的东西，就是前面真的都是自己想太多。但是我可以懂，就是在上船之前你不确定你到底会遇到什么，你也不确定你自己到底会不会被讨厌，会不会没有人要，这件事情的确会在上船之前让你紧张。可是我现在可以以过来人的身份跟你讲，就是你真的可以不用为这件事情感到紧张。然后我觉得一个还蛮不错的东西，就是我觉得推荐给零号使用的，叫做 Pure for Men。那我不知道台湾有没有类似的东西。那 Pure for Men 的话，它就是类似胶囊，然后那些胶囊的话，就是你每天就是吃三颗，然后它就是大概过几个小时以后，它就是有类似促进肠胃蠕动的东西，它就会让你把东西就是你那天吃的所有东西都排掉。那当然就是如果你有在吃新的东西的话，它可能没有排那么快。但是如果说你在要打炮前几个小时就没有再吃任何东西，然后你稍早有在吃 Pure for Men 的话呢，那它就会把你身体里面的粪便都排得蛮干净的，那这样会导致你就是在清理的时候会清得蛮快的，所以我觉得那个东西我自己是蛮推荐的。然后第二件事情就是 PrEP， 那我想要记得在台湾就是拿 PrEP 的还是没有到很方便啦，但是基本上美国这边你在船上无套的几率非常非常大，非常非常大。我基本上没有看到有人在戴套子，就是一两次而已。所以 PrEP 就很重要。那当然大家可能会说啊， PrEP 就是没有办法，就是防艾滋而已，没有办法防其他的性病。那当然是没有错，但是其他的性病都可以被治疗，所以大家也没有那么担心。所以关于性病的东西我之后会再做另外一集来解释这样子。所以 PrEP 跟一些 Pure for Men， 如果你是 Bottom 的话，我觉得还蛮推荐的。然后再来就是一些娱乐性药物，我自己是没带，然后我知道船上有人在卖，但我自己拿到的都是免费的，所以大家可以不用带。而且上船之前有缉毒犬在那边闻东西，我真的不太知道大家到底怎么把东西带上去的。还是有人跟我说那些缉毒犬可能就只闻那些非常危险的药物，例如说骨科碱或海洛因或者是安非他命这样子，那比较低级的药物他们可能就会 pass 掉。但我自己其实不太确定大家到底怎么带上去，反正我是没有带。我如果明年要去的话，我应该也是还是不会带这样子。但是在船上你只要靠人脉靠关系的话，基本上如果你想的话是可以拿到的。好，那下一集我要先来介绍的是船上的设施，就是船上的每一层楼的配置。那这个东西如果你是要去什么亚洲航线或者其他不是 Royal Caribbean 的话，可能会对你来说不适用，但是有一些东西可能就是所有人上面都有的这样子，大家还是可以稍微听一听。好，那就这样，先拜拜。